讲到了属灵的自律第四部分，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我来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让我们来先认识一下圣灵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从第十六节，十六节到二十节，十六节到二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找到了没有？来，预备起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孤独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阿们。
这里面是耶稣基督亲自来介绍圣灵，让我们来认识了圣灵。这里说我要求父，主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保惠师或译训慰师，有的版本誉为帮助者，都是在讲圣灵。耶稣基督在介绍圣灵，他说我要求天父，父就另外，大家说另外，
另外，
另外，说明是跟耶稣不一样的，先搞清楚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个位格，同一个体，就是同一三位一体的神。但是你要搞清楚，它还不是一样的。圣父是圣父，圣子是圣子，圣灵是圣灵。所以耶稣说，另外赐给你们一位，就说不要搞混了，我跟圣灵还是不一样。阿门。
阿门。
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就是讲到圣灵，他是帮助者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想门徒听见这话可能听不懂，在那个时候门徒不能理解。到十八集的时候说到，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这个门徒他就更加听不懂，但是我现在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。他说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这世人不能不认识圣灵也不见他，但是他说你们门徒，你们却认识他，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你们却认识他，认识谁？认识圣灵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门徒什么时候见过圣灵的？门徒怎么会认识圣灵呢？所以门徒他是不会，他听不懂这个话，主也没给他解释，主也后面解释了，但是他还是不懂。知道我们今天是有圣灵的人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不讲你也不懂。现在我告诉你耶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门徒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却认识他，你当常与你们同在，因为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虽然说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圣子耶稣来到地上，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阿们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举一动性情表现像谁？像圣父，像天父。阿们。他把天父的性情表露无遗。而圣灵又像谁？对，圣灵也像圣子，也像圣父。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但是是三个位格，是同尊同荣又是互相相像的，但还不能说是一个。比如说我有个儿子，我确实有个儿子，我儿子长得很像我，但是你不能说我儿子就是我，能不能？不能，我还是我，他还是他，只是他很像我。所以耶稣很像天父，但是你不能混淆，不能说耶稣就是天父，圣子就是圣子，圣灵很像耶稣也很像天父，你不能说那就圣灵就是圣子就是圣父，这就乱了，不能乱了这个位分。阿们。所以耶稣讲的是因为门徒已经跟了耶稣三年了，那个腓力说，主啊，把父显给我看我就满足了。耶稣说，腓力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和我同在三年了，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，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。阿们。也就是说腓力他不明白，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，就是说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父了，因为耶稣很像天父。今天我们也是如此，借着圣灵我们来了解耶稣，了解圣父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这边讲到因为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亲不亲密，他们三年在一起吃住在一起，门徒们跟这个耶稣了不了解呢？他是很了解耶稣的行事为人的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意思就是说，大家一起说，圣灵很像耶稣，
圣灵很像耶稣。
阿门，
阿门。
现在你明白了，就是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感谢主，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，帮助我们明白圣灵的位分。因为我们这要讲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因为在发展美好的关系之前，你要先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介绍圣灵的，就是讲到圣灵是神，是有位格的，是很像耶稣的神。阿们。你不能把圣灵当成一种能力，这个就不合圣经教导了。很多人把圣灵当作一种能力，当作一把火，当作恩膏，这个对不对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极其错谬的。如果你把圣灵只是当成一种能力，那圣灵彰显出来对你就只是个能力。但圣灵是神，哈利路亚，他可不是那么一个能力那么简单。圣灵是一位神，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，但是在神那里还是同尊同荣，是不分大小的，都是同尊同荣的。阿们。只是圣灵他是一个自隐的神，但是你要看清楚，圣灵是很像耶稣的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现在圣灵是不是在我们里面？
是的。
当你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到你里面了，哈利路亚。圣灵在你里面，他就更新了你。圣灵是个神，他在你里面，他可以向你说话来更新你，他可不是一个能力那么简单，他是个神，所以他有一切，他可以有他的性情，有他的能力，有他的工作。但是你不能把圣灵当成一个能力，那是对圣灵的不尊重。所以愿神赦免我们的一些错误对圣灵的认识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我们需要把这些错误的思想撇弃，求主更新我们，用真理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圣灵。阿们。你认识了圣灵，首先你要认识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。大家说圣灵是有位格的神。
是有位格的神。
阿们。
阿们。
对，因为他是有位格的神，所以我们才会求圣灵大充满。包括很多人五旬节刚过去耶路撒冷祷告，马可楼上我都去过几次了，求圣灵浇灌因为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所以他才能浇灌他的浇灌在你身上，你就得到能力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而且圣灵很像耶稣。所以耶稣说耶稣马上就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，他走以后，门徒主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主的言外之意是说，我走了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复活升天了不要紧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复活升天以后见了父，我会求父把圣灵赐下来，圣灵赐下来以后，我会借着圣灵住到你们里面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了，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今天我们借着圣灵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，哈利路亚。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，你要搞清楚这一点。 严格来讲，现在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阿们。在你里面的是圣灵，你不是孤儿，圣灵在你里面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前，他是很担心门徒，他很放心不下，他知道门徒会遇到各样的打击，所以他回去以后，他就走之前，他对门徒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会求父把圣灵赐下来的。圣灵很像我，圣灵是神，我有的圣灵都有，所以圣灵能够保护你们，圣灵能够恩膏你们，圣灵能够使你们有能力。所以五旬节一浇灌下来，门徒们全变样了，全部充满大能来侍奉神。五旬节没有过来，没有浇灌以前，大家都否认耶稣。”门徒都得不到能力，都不知道怎么见，都耶稣一死的时候，门徒都藏起来，彼得准备要打鱼了，准备不干了，就像猪八戒准备回高老庄了。彼得准备回去打鱼，他给彼得在圣经写的，我们大家都散伙吧，我回去打鱼，你们想去哪去哪。然后门徒们都吓得藏到家里，生怕别人来杀他。那个时候教会就基本上就是啊，基本上处于死亡的状态，那不是荒凉了，那就是死亡。但是圣灵浇灌下来，你看彼得一个人讲道，一次3000人悔改，第二次5000人悔改，哈利路亚，换了一个人一样，那么大胆，以前准备要马上就要去打鱼去了，准备散伙不干了，但是圣灵来了，因为圣灵是神，给他能力。你也要看清楚，圣灵是有位格的神，是耶稣基督亲自求父神才赐下来的。阿们。所以这里面讲到啊，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这一点。圣灵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到20节说的更清楚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这句话就是借着圣灵才实现的。我在父里面，耶稣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。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怎么在的？是靠着圣灵在的。阿们。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就是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基督是借着圣灵才在我们里面，阿们。这一切都是因着圣灵才成为现实，没有圣灵都不可能了。圣灵是极其有能力的神，阿们。他是三位一体神的位格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抹杀一个，不要相信那些二元论、一元论。什么叫二元论、一元论？就是说只有圣父。二元论是只有圣父、圣子，把圣灵给抹杀了。这个很多人是这样错误的认识，但圣经所启示的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。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第二这一条就很重要，就是讲到我们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因为当你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就会帮助你能够认识真理，帮助你能够见证基督，帮助你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因为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来看圣灵的工作。首先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我来读，你记下来就好了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看圣灵来了，他有个工作，就是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个经文呢，跟约翰福音再记一个经文是互相对照的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接下来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是说：“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”明白在原文是进入，不是明白，汉语翻译的不对，应该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阿们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在这两处经文总结来讲，就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与圣灵发展的美好的关系呢？因为圣灵太重要了。首先他能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，如果没有圣灵，你再好的学识、再高的学位都没有用。你的农村的老太太没上过学，她就能听懂圣经、听懂神的话。那些博士生、博士后，你跟他讲就跟对牛弹琴一样，他没有圣灵的时候他听不懂，他搞不清楚，他就是听不懂。因为圣灵来了才能引导人进入真理，就是让人明白真理、进入真理、活出真理。而且圣灵来了会使你有能力来行道。阿们。 并且圣灵来了还会叫你想起来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，就是说我们遇到事了，你发现如果你读过圣经，有圣经真理在心里面，我们遇到什么事儿，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，用一个经文告诉我们。比如说我们恐惧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恐惧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哎，这个经文就突然出现了，谁让它出现的？是圣灵。阿们。很多的时候啊，你忧伤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很多的经文就会出来啊，这是谁干的呢？圣灵做的，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，让你想起很多的话，是不是？当你遇到很多的事情，遇到很多的打击，遇到很多的麻烦事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很多的经文告诉你，一人是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要依靠神等等。所以这些工作谁做的？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灵重不重要？极其重要。基督徒在地上，现在耶稣在天上，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来，目的就是让你跟圣灵发展关系，要靠着圣灵来成圣，靠着圣灵来，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来与神发展美好的关系。哈利路亚。神高高在上面，在天上，圣父圣子都在天上，你怎么跟神发展关系呢？透过圣灵，因为圣灵是保惠师，圣灵是帮助者，圣灵是桥梁。如果你不是透过圣灵，没有人能够来跟神发展这样的关系。当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以后才有资格开始有圣灵了，你没因信称义，没有圣灵重生，你重生也是靠着圣灵重生的。阿们。耶稣说，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的重生是借着水和圣灵。水很简单，可以预表道，也可以预表神的话，也可以预表着受浸水洗受洗，然后你听见福音，就是听见神的话语，你相信了，受了洗神的话语，你相信接受以后，水和圣灵，然后圣灵，当你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圣灵立刻进到你里面，圣灵进到你里面立刻重生了你，一刹那你就重生了。阿们。重生就是那么快，但是我们要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以后，我们还需要过成圣的生活，还得靠着圣灵。哎，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，所以我们太需要圣灵了，你要记住这一点。包括圣灵的工作很多，但是我们这不是讲这一点，不能讲太多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让你知道圣灵它是真理的灵，它帮助你来读懂圣经，来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且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。而且圣经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意思是说你的认罪悔改，你的也是靠着圣灵来完成。我们基督徒仍然会犯罪，犯罪了咋办？要培养认罪悔改的习惯。我们认罪说一点啊，认罪不需要重复认罪，这个罪你只要诚实的在神面前认了以后神就一笔勾销了，耶稣的血一洗洗得非常干净。神说天离地有多高，我的慈爱离你也有对你也有多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的过犯我也叫离你有多远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认了罪以后，神就看我们就算是没有罪了，这个罪就一笔勾销了，神就不再给你旧事重提了。有的人这个罪认了以后重复提，不需要，只要当然你要仔细认罪，不能笼统认罪，你交代就得好好交代，你不能说主要是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你就等于废话，你得仔细的说，要有一个痛悔的心在神面前认罪，必须是带着忧伤痛悔的灵，然后深深考察你的行为。在旧约上说，你们当深深考察你们的行为，你们当撕裂心肠。一个敷衍了事的人是不会撕裂心肠的，你认罪就得仔细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怎么错了，在什么事什么人怎么得罪神了，给神说清楚，主啊赦免我就行了，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你，这个事儿以后就不提了，耶稣就把这个事儿就忘记了，耶稣的血一洗就好像你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。阿们。就这么干净。所以大卫犯了罪，他认了罪以后，神就算他没犯这个罪，但是大卫说我把床帕，他的眼泪把床都飘起来了，说明他是真心的痛悔了，他可不是说哎呀赦免我的罪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深深的撕裂心肠。如果你这样，那是没用的。 我们认罪就是认罪，认罪就得有一个认罪的态度，就像这个外邦人审判一样，你错了认罪就得有个认罪的样子，认罪的态度，你要敷衍了事，不会宽恕你的。对神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敷衍了事，但是神是广行慈爱、广施怜悯啊、广行饶恕的神。当你真心的来认罪，仔细的来认罪，你的态度端正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你的罪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阿门。神不会提，你也不要提。所以认罪是这样，不要重复认罪，但要仔细的认罪。罪是越认越少的，有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哪一年你犯了什么罪，这个经常都会有的，因为圣灵来了就是这样，要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如果你正在炒菜、正在走路，突然想起某某年哪一年我做了什么坏事，那就是圣灵提醒你了，干什么？立刻认罪，认了以后就没事了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信了主了，这些事都忘了。我以前信主的时候做了个节日祷告，以后就不用认罪。没有，圣经没有这样讲过，这是别人人的教导，这是错误的。圣灵提醒你了，你就得认罪。阿门。没有人比圣灵更大，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。圣灵既然提醒你了，你就认罪就行了。圣灵不会捆绑你，你认了罪就会有祝福，认了罪就没有捆绑。所以我们越认罪，我们越我们的灵就越清醒，我们的灵就越喜乐。无罪一身轻，有罪的人是被良心谴责的，他永远都不会得到喜乐。大卫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的骨头都哀哼，我的骨头都枯干。阿们。罪就是毒药了，在你里面会把你害死，你认了就没有了，就被拿出来了，圣灵就把它拿出来了。不要隐藏罪恶，所以认罪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。圣灵的工作有很多，但我讲的圣灵的工作，我是提醒你，我们今天讲属灵自律这一条，就是要跟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阿们。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你不要想，有的人说他为啥跟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因为在启示录讲到了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也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圣灵和心腹是我们教会，就是心腹。阿们。但是圣灵和心腹言外之意就讲到了我们和圣灵同工，心腹和圣灵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说来，才能把耶稣基督迎来，你才能嫁给耶稣，你才能迎接耶稣。阿们。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，一个人是做不到的，所以你必须跟圣灵在一起，必须和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圣灵就像是那个保镖一样，能够保护你这个新娘子最后不被土匪抢跑，不被魔鬼抢跑，能够最好荣耀的嫁给耶稣。阿们。没了圣灵，你就没有了保护。所以我们与圣灵发展关系可不是什么异端和极端。有的人说，那你跟圣灵发展关系，你没耶稣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耶稣说圣灵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。没有这个经文，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圣灵他不会跟耶稣基督抢得荣耀，圣灵他只会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那我们跟圣灵发展关系是不是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圣灵他是来荣耀耶稣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在约翰福音15:26讲到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。大家说他来了，
他来了
就要为我做见证，
就要为我做见证。
就为谁呢？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什么，因为你跟圣灵发展关系，圣灵只会把你引向耶稣。阿们。圣灵从来不会高举自己，他虽然是神，但圣灵是极其谦卑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圣灵，他谦卑到极限了，他自隐，他从来不荣耀自己，他荣耀基督。哈利路亚。虽然他自己是神，充满全能，他圣灵的能力充满万有，圣灵的能力创造诸天地，哈利路亚。但圣灵从来不高举自己，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所以我们跟耶稣、跟圣灵发展关系，就会圣灵就会引向你，把你引向基督。阿们。没有圣灵，你只会引向自己。很多人就老我很强大啊，我怎么样？慢慢的偷窃神的荣耀，他都不知道了。但是有了圣灵，就能保住你不偷窃神的荣耀。 所以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好的习惯来培养，这也是一个习惯，你需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怎么样来培养呢？我看过一本书叫做《早安圣灵》，西班尼写的。西班尼是一个与圣灵有美好关系的人，所以啊，我看了很受感动。他把圣灵，他认识圣灵的位格，他知道圣灵是一位神。哈利路亚！大家说圣灵是一位神，
是的，
他有性情，
他有性情，
他很像耶稣，
他很像耶稣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因为圣灵很温柔，很有圣洁，非常的有爱心，非常的温柔良善。圣灵有他的性情，有他所厌恶的，有他所喜悦的。他厌恶罪恶，他喜悦公义，喜悦你亲近他，喜悦你敬拜神。阿门。哎，怎么样跟他发展关系呢？那就投其所好。圣灵爱什么你就爱什么，圣灵爱神的话语你就多读圣经，圣灵爱神的同在你就多敬拜赞美，多亲近神，圣灵就带来神的同在。圣灵爱圣洁，你就远离罪恶。阿门。你犯罪了，那你就远离圣灵了。圣灵不喜欢有罪的，犯罪了干啥？马上认罪。阿门。所以为什么恩典福音的可怕？你不认罪了，你就别想跟圣灵发展关系。圣灵一看你躲得远远的，看见你就膈应，有误会的人。虽然我们在地位上是义人，我昨天讲过了，但是属灵的实际和属灵的理论是两个概念。你有这个理论又有没什么用，法利赛人比你懂得太多，但是属灵的实际有没有呢？没有，那就不行。你必须活出来，进入属灵的实际，所以你必须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悔改的生活。所以犯了罪我们要悔改，好让圣灵我们悔改的时候他就会临到我们。阿们。一个常常悔改的人是有圣灵同在的，哈利路亚。一个闭口不认罪的人是没有圣灵的，圣灵会远离他。所以西班尼呢，他就是在那本书里面讲到，他每天早晨醒过来，他就会说早安圣灵，因为他把圣灵当成一个神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他跟圣灵发展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他读圣经也是。我包括我昨天做我的见证，我说我读圣经的时候也是祷告，主要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，这也是圣灵的一个彰显。然后我邀请圣灵来帮助我来读懂神的话语。阿们。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包括祷告也是，你也需要跟圣灵发展这样的关系啊。因为在罗马书，我们来看罗马书8:26，罗马书8:26，走到罗马书8:26-27，找到了吗？大声读。
况且，
预备起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鞭挞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向圣主祈求。阿门。
好。看，连我们的祷告都得靠着圣灵的帮助。阿们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。就说圣灵帮助你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圣灵感动你来祷告。如果你跟圣灵没有美好的关系，你连祷告都不会，你跟圣灵关系不好，他都不帮助你，因为你有那各样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是罪，很多的时候是这些东西会让圣灵远离你。虽然说圣灵还没有弃绝你，但圣灵可以远离你。阿们。你要搞清楚，圣灵可以不弃绝你，但圣灵可以远离你，让你感受不到圣灵，那你就很软弱，你就祷告就感觉有个墙壁。神的，我也祷告也感受不到，我也没回应，我也没有别人好，别人好像一祷告很喜乐很平安，里面有圣灵的能力，我好像觉得神离我10丈8000远。这样的信徒非常多，圣灵远离他们，这样的信徒活着可不可悲？就像宗教徒一样，从来没有经历感受过神的同在，这样的信徒非常多，因为他们没有跟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我们不要做这称为宗教徒。大家说宗教是让人死的，
宗教是让人死的，
宗教也是把耶稣钉死的。法利赛人这些人都是宗教徒，他们把耶稣钉死了， 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没认出来，他把他钉死。宗教徒就是走的就是死的路，宗教是让人死的。所以我们可不能做宗教徒，信耶稣不容易，不能信了一辈子最后主都不认你，耶稣说我就不认识你，那将来傻眼了那就太晚了，现在我们就要认识。为啥耶稣不认识他？所以你没有跟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耶稣是不会认识你的。我们要认识，我们不能做宗教徒，宗教徒耶稣是不认的。阿们。宗教徒耶稣是不认的，现在很多的信徒，大部分很多的信徒都是宗教徒，主不认的。因为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，圣灵是印记，哈利路亚。主要看你得救的凭据，主要看圣灵与你的关系，主要看你圣灵是否认识你。你天天的生活都是宗教式的，圣灵离你十万八千里远，耶稣也会不认你。所以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可能祷告不好，不知道咋祷告，但圣灵知道神的意思。哈利路亚，圣灵可知道神喜欢啥，圣灵就是神，他最了解了。所以在圣经上讲的，从来没有人晓得神，只有圣灵，神的灵晓得神的事，只有圣灵把神深奥秘的事表达出来。哈利路亚，圣灵把神奥秘的事显明出来。所以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是神，他当然知道神的事。你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神的事呢？不可能的。我们是就是圣灵知道神的事，所以我们跟圣灵发展美好关系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启示我们神的事，圣灵就会让我们认识神，圣灵就会帮助我们祷告，来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需要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这是需要培养的，对吧？新班尼他是这样培养，我们也可以。我每次读经祷告都是这样，我祷告前也是圣灵帮助我祷告，掌管我的舌头。我发言祷告也是圣灵掌管我的舌头，让我用新方言来祷告，让我的发言祷告是合你心意的，掌管我的舌头，帮助我来祷告。我祷告也邀请圣灵，读经也邀请圣灵，包括我讲道也邀请圣灵。圣灵求你来，每次讲道以前我会圣灵求你来恩膏我的话语，赐给我能力的话语，恩膏的话语帮助我来讲道，赐下话，赐下活水，赐下玛拿。我每次讲道以前我都这样，包括我干什么事我都会邀请圣灵，因为圣灵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，是我们的帮助者，是我们的安慰师。阿们。我们软弱伤心的时候，是安慰师，就是你可以圣灵安慰我的心，你就发现刹那间他就把你的心安慰了，就那么神奇。圣灵能让你立刻你的心受安慰，很痛苦的时候你一祷告，圣灵立刻让你的心舒服了。怎么舒服的你都不知道是咋回事，突然就能舒服了，突然就安慰了，那就是圣灵的能力。圣灵安慰人心的力量是非常神奇的，这是神的大能。你说一万句都没用，圣灵一下就能把你的心安慰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圣灵是安慰师，圣灵是你需要的，你要跟他发展关系。所以怎么样培养这个习惯呢？你经常可以祷告读经干什么事都邀请圣灵，圣灵求你来。阿们。圣灵是一个温柔的，你必须邀请他，你不邀请他他不来的。你像我，你不邀请我我也不来这儿讲道，这也是这个路德姐妹邀请我，你不邀请我我也不会来，我是受邀才来，你不邀请我我才不去呢。所以圣灵更是如此，你必须邀请他，而且还不是邀请一次，有的时候得重复的邀请，而且还得不是随便，有的人邀请我他态度不好我都不去，所以我也得看他是真心邀请，还有他得尊重我，否则我不想去我就不去，难道我还受你控制吗？所以你不尊重神的仆人，神的仆人是有权利拒绝你。有的人邀请我他我觉得他那个不够尊重我就不理他，随便你去说我不管，这个罪在他身上，他不懂得。你像以利亚在那里亚哈王派了三波人去请他，头两波的人去请他说你是以利亚吗，那个态度不尊重，以利亚叫火下来把他们全烧死了，到第三波才知道你是神的仆人先知，所以很恭敬的邀请他，以利亚才跟他们去。这就讲到神的原则，因为神的仆人代表神，你必须尊重他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也是如此，你必须尊重他，你必须尊重他，你必须恭敬的心邀请他。所以我们需要敬拜赞美迎来神的同在，让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就很好。当你这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天门就打开了，神的同在就降临了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邀请圣灵就来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尊重他了。哈利路亚。圣灵可不是你的仆人，你不能说圣灵快点来 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必须恭敬的，你认识他是个神，你要带着个恭敬的心啊，这样子。有的时候也不是在乎你说什么，但是你的心态神可以看见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恭敬的邀请圣灵来。我每次读经我都养成这样的习惯，我就是邀请圣灵。因为圣灵我发展这样的关系已经好些年了，所以已经有默契了，不需要说像我们有些人你还不知道，那你就开始要从零做起来发展这种关系，这个只会让你更认识耶稣。阿们。不要担心说那我耶稣怎么办，耶稣就是要借着圣灵来跟你发展关系，你自己用你血气的大脑怎么跟耶稣发展关系，能不能，不可能，你必须借着神的灵才能跟神发展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借着耶稣的血能有权利进到父那里去，但是我们是借着圣灵来深化亲密，来让这个关系更加的亲密，来发展这样的关系。只是说耶稣的血给你有权利能够来祷告，外邦人没有权利祷告。阿们。但是你是借着圣灵才能跟神能够有美好的祷告，有美好的相交，有美好的关系。外邦人没有耶稣的血他就不能来到神面前，但是你今天有耶稣的血能来到就是你的特权。那么这个特权怎么能用好呢？靠着圣灵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是第一步，那第二步呢就是借着圣灵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，今天讲的这个属灵的自律这条很重要，你必须要跟圣灵要发展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么就讲到了需要等候神，需要等候神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也讲到了需要等候神。等候神，我们看一个经文，在以赛亚书。借着圣灵，我们来等候神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四十章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从29节读到31节，《先要说40章29节到31节，预备起。
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如鹰展翅上腾。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好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讲到我们走天路也会疲乏也会软弱，怎么办呢？下面就讲了，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而你再刚强，就是神的仆人，再有能力，你也会有软弱的一天，你也会疲乏的一天，怎么办呢？神告诉我们秘诀，就是第31节，那等候耶和华的，在英文是 wait upon， 等候耶和华的，不是 wait for。 wait for 和 wait upon 是两个概念，汉语都翻译成等候，这个汉语还是有些地方它翻译不出来，因为它词汇量有限。那个 wait upon 等候耶和华的意思是和 wait for 是不一样的。 wait for 就是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在这里，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你们刚才你们敬拜的时候我在那个房间，那个时候你们在等我过来讲道，那个时候我还在那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wait for， 就是说你们在等我来，我还没有来到这里，那个是一种等待，对不对？但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房间了，我来到这个房间要来服侍你们，要来跟你们说话，然后你们来回应我，这是另一种的等候。这种等候呢是更进一步的，是不是？这种等候是人已经来了，是进一步的关系。阿们。那就是不一样的，这种等候跟那一种等我来是两个概念，是不是？这里面用的就是 神已经来了。我们等候神，你要记住，凭着信心神已经来了，因为神本来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但是我们借着敬拜神，什么叫等候神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借着敬拜赞美，借着等候神，我们是在等神来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不是等神来。阿们。神已经来了，不需要你等，哈利路亚。但我们是在等神来与我们相交，神在我们里面借着你敬拜赞美方言祷告啊，越深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好像一个太阳一样冉冉升起，神的同在开始彰显出来啊，喜乐充满你，能力充满你，爱充满你，你就受感动。那从哪来的呢？从里面来的，哈利路亚。那就是圣灵，借着圣灵你和神相交了，借着圣灵你和神相交了。我们等候神指的是这个意思。当你得着这样的经历，你就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你就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他这个等候是这个意思，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等候就是哎呀我跪在这里祷告敬拜赞美，我等着神来摸我一把，我等着神来，那是错误的。如果有这个思想，你就没法等候神了。阿们。汉语翻译不出来，所以我给你解释，愿神怜悯我们，开启我们能够听得懂。所以你等候神，首先我再强调一遍，你要带着信心。基督徒一切的原则，总而言之，都得运行在信心的法则下，就是说我们是借着信心来等候神。信心就是说，我现在虽然没感受到神，但我相信神在我里面，我相信圣灵，神住在，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我现在圣灵在我里面，神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心以后，我来敬拜赞美迎来神的同在。因为圣经讲到赞美神的宝座，哈利路亚。我敬拜赞美，我方言祷告，我等等，我就是在与神相交，神就会在我里面彰显出来，他就会与我相交。因为神说你们若亲近我，我必亲近你们。所以这话是啥意思？让你相信你是带着信心，只要你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阿们。
阿们。
不在乎你说我肉体有没有反应，这个不重要，运行在信心的原则，不是运行在感受上。阿们。不是运行在感觉里，是运行在信心的原则。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。所以我们等候神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你等候神来与你相交，你已经与他相交了，当我们向我们在一起敬拜在赞美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就带着信心。不管啊，有的人说那这个姊妹你看他很受感动，我怎么没有这个感动，你不要管这个什么感动，你要有信心就有感动。阿们。你相信主啊，我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，我现在就在亲近你，就在我里面。而且你不要等着外面什么感受，要从里面发出的，从里面像太阳一样，神的爱，如果你敬拜赞美很长，与神相交很长，你就会被融化，被神的爱。所以啊，要从里面寻求神，不要从外面寻求神。阿们。我们要从里面找神，不能从外面找，不能从感觉上找，不能从情感上找，不能说别人都哭了我怎么不哭，不要从这些外边的彰显来找神，要从里面的信心来找神。阿们。你就能找到神了。所以那等候耶和华的就这个意思，必重新得力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每一次祷告你都能啊跟神相交，祷告就是要与神相交的。阿们。那你就每一天祷告你都重新得力，你就如鹰展翅上腾，你就越升越高，就稳行在高处了。阿们。你再疲乏就会重新得力，因为你只要与神相交了，就得到能力了。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，神是你一切的答案，一切的答案都在神那里。阿们。你找到了神就找到了一切，你找到了神就找到了生命的源头，你找到了神就找到了喜乐的源头，你找到了神就找到了意志的源头，找到了神就找到了兴盛的源头。所以你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。阿们。再疲乏再软弱，你都会重新得力。所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是这个意思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这个等候还有更深的意思，讲到了相交，讲到了三股合成的绳子，就是讲到了甜蜜的相交。但汉语它没有翻译出来，就讲到了这种等候。所以我说了，这种等候不叫 wait for， 叫 wait up， 就是说这种等候是与神相交的。阿们。当你与神相交以后，你就重新得力了，三股合成的绳子那样相交，你就跟神合而为一。每一次的相交，你就借着这样的等候，所以等候是很重要的，等候神。当然我们讲到等候神，不是说就是啊坐在那里傻等，这个等候不是这个意思。 这个等候我已经讲的是与神相交，你可以借着敬拜赞美，你可以借着方言祷告。往往我是借着方言祷告，因为方言祷告啊是你的灵在祷告，方言祷告到一个小时的时候，天门就打开了，你的灵就很容易的跟神结合，就与神相交，那都是在等候神。等候神不是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想的啊，闭上眼睛跟和尚一样就坐在那里傻等，一会儿他自己都不知道在想啥了，一会儿想的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来了，那叫等候神吗？那不是，那慢慢的变成冥想了。我们等候神不是啊、那么死搬硬套的，好像就是那个意思。因为等候神他在英文和原文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不是说你傻等，他是相交啊，所以你可以借着很多方式来相交，唱灵歌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能让你带着在信心的原则下运行，你要使你里面的神的同在彰显出来，像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彰显出来，神的爱就充满你啊，让神来在你里面彰显出来，这都是在等候神，在亲近神。当然你也可以不说话，我方言祷告累了我就不说话，我就享受在神的同在，但我是在借着信心，所以我的思想不会跑亡。很多人等候神等候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在想啥，他那一会儿能想，他能想一万件事，你说那有啥等，那怎么能叫等候神呢？所以那个思想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你要控制你的思想，要看好你的思想。所以我们要最好在等候神以前，我们需要操练方言祷告敬拜赞美，然后圣灵会带领，总而言之圣灵会带领你，我们是借着圣灵与神相交的。阿们。所以跟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一条你做不好，那么你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够进入更高的层次。想要让你基督徒的生命进入更高的层次，这一条必须做好，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学西班尼被神大大使用，因为他这条做得好。他虽然有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但他借着因为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他还是又重新悔改重新站起来，还是神忠心的仆人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美好的关系能使他重新得力。如鹰展翅上腾，行走却不疲乏，奔跑却不困倦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等候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我们必须要做好。做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圣灵我们能做好，这样的话能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进入到高峰，进入到荣耀，到荣耀里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讲到下一点。下一点，属灵自治，属灵的自律。下一点叫做要活在圣灵的引导与管制下，这算是第几点了？第六点啊，要活在圣灵的引导与管制下，要活在圣灵的引导与管制下。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，这是也是一个更深层次的、更高层次被圣灵管制。刚才是借着圣灵认识圣灵与圣灵相交，现在是被圣灵管制。哈利路亚。在加拉太书五章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。加拉太书，保罗书信，加拉太书五章。第十六节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。十六节。十六到二十五节吧，你多读一点。十六节到二十五节，十六节开始读，预备起。
我说：“你们的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犯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”
但你们若被市民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金银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欢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没有法定于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着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也仁慈，互相嫉妒。阿们。
所以这里面讲到了，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，就是说你要接受圣灵的管制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它是与圣灵相争的，圣灵和情欲相争的。所以如果你顺着情欲，那么情欲就会力量大；如果你顺着圣灵，那么圣灵的力量就大。所以圣灵的力量大，就会帮助你胜过情欲；情欲的力量大，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会被情欲捆绑。阿们。所以叫我们干什么呢？让我们十八节就说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但有的人他老是把神的话语，我讲过神的话语是有条件的，有的人不看条件，光说那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。他这个经文从哪里来的？就是这个经文。但这个经文是咋说的？是这样说的吗？魔鬼才把神的话扣一半。神说的是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大家说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
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
就不在律法之下，
就不在律法之下。
条件是啥？你们得先被圣灵引导。大家说条件，
条件
是被圣灵引导，
是被圣灵引导，
才不在律法之下，
才不在律法之下。
但我告诉你，如果圣灵引导你，你当然不会犯罪。圣灵引导你会犯罪吗？圣灵引导你不犯罪，你还在律法之下吗？你不犯罪，你当然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律法是审判你的。你不犯罪，律法不需要审判你，你没有罪，你怕什么审判？阿们。我没有杀人，我上警察局，我上法庭也没关系，我没有杀人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罪，我不怕你们审判我。我不在审判之下，因为我没有犯罪。所以有的人说现在新约，现在我跟你说，现在人很可怕，马上把这个经文就魔鬼就是这样，把神的话啊，这个扣一段。啊，切一段，他也不敢全给你，改了，他就是一半对一半错，让人分辨不出来。他把条件给你卡没了，那他圣经确实说过不在律法之下。但现在人一讲，传道人就讲，哎，我们是恩典时期，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你看，他卡掉一半以后又加了一半，变成在恩典之下，在不在律法之下。但神说的是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他把条件给最关键的一条，他给吃掉。这是魔鬼做的工作，魔鬼就是这样，他把神的话语给你偷工减料，给你这里扣一点，那里改一点，他不全错，但是半错不错，就让人分辨不出来。但神是咋说的？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才不在律法之下。哈利路亚！圣灵引导你能犯罪吗？你不想，圣灵引导你不会犯罪，你不犯罪你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但很多信徒他没有被圣灵引导，他犯罪作乱，他还是在律法之下的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不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是那些顺服圣灵引导的，是那些圣洁的、悔改的，他当然不在律法之下，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也是没有罪的。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得受审判，但是因为你是认罪悔改的信徒，审判你也没有关系，你没有罪，审判了之后照样上天堂。但如果你是有罪的基督徒，一生都没有悔改，审判以后就扔到火湖里了。阿们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很可怕的，最后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先审判信徒，然后再是外邦人。谁敢说信耶稣的人不需要受审判？那是不合圣经的。圣经上讲到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然后在启示录又讲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无论大小，任何人连死人都得审判， 所有人都必须经过白色大宝座。信耶稣的人分两批，一批是悔改的、圣洁的、遵行天父旨意的，审判以后直接上天堂得赏赐，阿们。另一批是耶稣所说的，我就不认识你们，这些基督徒是不悔改、犯罪作乱的，审判以后直接扔到火湖里，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。生命册上涂抹这个经文出现三次。不要想着我今天我信了耶稣，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没问题了，神随时可以把你的名字抹掉，神有这个权利，阿们。生命册上涂抹这个话出现三次，所以特别白色大宝座审判，生命卷打开以后，神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抹掉，抹掉以后就下地狱了，扔火湖里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重生得救是容易的，因信称义，悔改了以后。当然我还讲了有还有个概念叫做守住救恩，守住救恩也很简单，靠着圣灵遵守神的旨意就行了，阿们。也不难，神也没有说让你立刻现在就做到，神给你在地上活的时候就让你警醒，接着祷告读经，接着跟信徒在一起聚会，慢慢的胜过你的罪恶，哈利路亚。但你必须要胜过罪恶，因为你有圣灵，你的态度是端正的，必须是悔改的态度。所以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我们不惧怕审判，只要你在地上活出神的心意来，遵行神的律法，遵行神的道，守住主的道就行了。所以你们就是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这一条很重要。下面就讲到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。仇恨就讲到了不饶恕，我们上午讲到不饶恕，不饶恕的人是下地狱的，你要记住。信耶稣的一样，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。看下一句说的很严重，我们一起说：我从前告诉你们，
我从前告诉你们，
现在又告诉你们，
现在又告诉你们，
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阿们，
阿们。
保罗的书信、加拉太的书信、保罗的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，没有写给外邦人的。行这样事的信徒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阿们。而且保罗说，我以前已经告诉你，在哪儿就告诉你，在哥林多前书，他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已经说过了这类似的话，我现在又警戒你们。他现在是加拉太这个教会警戒了两次，我从前给你们加拉太教会说过了，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遍，行这样事的信徒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行啥事呢？上面这些罪，这个罪恶的列表你有没有？如果你有了就要悔改，如果你没有悔改，将来白色大宝座一审判，你就扔到火湖里了。说得很清楚，我重复的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，大家说行这样事的人，
行这样事的人
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
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保罗说的话是跟耶稣是一样的，耶稣说凡吃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，将来必有很多人说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。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大家说作恶的人，
作恶
的人离开我去吧，
离开我去吧，
下地狱里了，离开耶稣就将来地球没有了，地球被火烧掉了，就剩天堂和地狱了，上不了天堂就下地狱，耶稣在天堂，所以离开耶稣就是下地狱。你不要认为上哪去了，被主弃绝赶到地狱里去了。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活出这些罪恶的事情，就要悔改，悔改了就没事了。阿们。神的救恩永远跟悔改的人是有关系，神永远向悔改的人施恩典。如果你不悔改，那么耶稣不认你，你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哈利路亚。这些罪恶的列表，你看我不想一一的讲，太多了，这每一条都包含得很广泛。基督徒在地上必须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圣灵会引导你远离这些恶事，圣灵能保证你上天堂，你的救恩是圣灵来保护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因信称义，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刹那间就重生了，这么简单，因为你是因信称义。但是守住救恩是你自己要做的，要靠着圣灵来完成。阿们。所以才会有新约圣经有那么多警戒的话，是干啥的？如果你的救恩是没问题的，不需要警醒的，那还写这些话干啥？这是废话，是不是？保罗重复的写，就是知道救恩会失去，很多信徒被魔鬼吞吃掉了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外邦人已经被吞吃了，不需要再吞吃，他就只吞吃信徒，就那些偏左偏右的思想不 不坚定的，脚踏两只船的，信着耶稣还想爱着世界，还想贪图罪恶的，这些人魔鬼盯着不放，魔鬼就随时准备要把它吞吃掉。所以你立定心智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魔鬼离你远远的，他知道没办法。下面就讲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哎，你顺服圣灵，被圣灵引导，接受圣灵的管制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，你就会结出这样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果子。阿门。顺服圣灵引导的就能结果子，不顺服圣灵引导的就不能结果子。所以我讲了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跟这条是相互递进的，相辅相成的，是很重要的。25节我们读一下。25节，
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
我们是不是靠圣灵得胜的？
是的。
人的重生是很神奇的，当你信了福音以后，面对悔改的时候，圣灵立刻进到你心里，刹那间把你重生了。重生的工作是圣灵完成的，就那么神奇。所以你是靠圣灵重生，然后你要靠圣灵，大家说靠圣灵行事，
靠圣灵行事。
在英文是说 walk in the spirit， walk in the spirit 啥意思？就是说你在走天路这条路上，你是行走在圣灵里面。汉语翻译成靠圣灵行事还不够，应该说你要行走在圣灵里面，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要顺服圣灵。圣灵让你往东走，你不能往西走；圣灵让你往南走，你不能往北走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引导你去做这个事儿，你就做；圣灵不让你做那个事儿，你就不要做。你不要跟圣灵对着干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不是行走在圣灵里了。哈利路亚！很多信徒是行走在血气里，行走在情欲里，行走在肉体里，行走在罪恶里，最后他们的结局是行走在审判里，他们要被审判。但我们今天要行走在圣灵里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远离恶事，遵行神的话语，那你就将来就能行走在神的祝福里，神的赏赐里。神要以天堂永生赏赐你，因为你本身就有了因信称义，但你就说你能守住这个救恩礼物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引导，不要远离圣灵，不要让圣灵忧伤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要体贴圣灵。罗马书8章第5节和第6节，罗马书8章第5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8章5到6节，
因为谁从肉体的人且去肉体的事，谁从圣灵的人且去圣灵的事，且去肉体的就是死，且去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
好，所以你看到随从肉体的人，他体贴肉体的事儿；随从圣灵的人，体贴圣灵的事儿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们如果体贴肉体，顺着情欲撒种，那么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，就是地狱。圣经重复的说，而顺从圣灵的，体贴圣灵的，那么他的结局就是生命平安。在这个随从圣灵的人，在英文是说，跟汉语还不太一样，英文是说 For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flesh do mind the things of the flesh, but they that are after the spirit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应该我如果用新闻来翻译的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那些体贴肉体的人就会思想 肉体的事情，而体贴圣灵的人呢，随从圣灵的人呢，他就会来思想属灵的事情，就是说他的心思意念他都在思想属灵的事情，来来寻求属灵的事情。而随从肉体的人呢，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肉体的事情，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也都是肉体的事情。但会带来两个结局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。阿们。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天天在想什么？你肉体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所重要的，你考虑的是什么？你在追求的是什么？你是追求被圣灵来充满呢，追求顺服圣灵呢，追求与圣灵相交来亲近神呢，还是在追求世俗的享乐？这一点会决定你将来的结局。阿们。要小心你追求的，这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。所以以此为分水岭，把基督徒分成两波，一波引向灭亡，一波引向永生。体贴圣灵的就要求致死肉体，就是男的。阿们。体贴肉体的那就是享受吧，就是随便，那就很多人就喜欢这样，那就人推人，人赶人，都下到地狱，地狱就是个大坑，那大家都下去。但是走天路历程就是一条小道，各走各的，没有人帮着你走，自己靠着圣灵走，那就不容易。因为体贴圣灵的就要致死肉体，体贴圣灵就必须要致死肉体。阿们。第七节就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以身为宠。第十三节，八章第十三节，十三十四节，八章罗马书八章十三十四节，预备起。
你们若自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
阿们。
好，到这里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我先跟你说啊，罗马书信包括保罗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，不是写给外邦人的。这说的是信徒，信徒中有这样的人，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这样的人，就是顺从肉体活着的，将来结局就是地狱，救恩都会失去。不要认为这些信徒将来，我告诉你，耶稣说的话一点都不夸张的，传道人大批的都是在地狱里面，别说这些信徒了，打开地狱门，长老牧师一大群，就是不是吓人的，就是真实的。耶稣也这样讲，所以分水岭就在这里。没有要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阿们。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只要靠着圣灵，你能致死的。哈利路亚！神向着态度端正的人永远有恩典，神会有恩典帮助你的。你不要说主啊，那这么难呢，我怎么办呢？但还需要你努力。所以天国是努力的，努力的人就进去了。意思就是你仍然需要努力的来靠着圣灵，那只要你态度公正，努力的来保持这个正确的态度，来过这样悔改圣洁的生活，来遵行天父旨意的生活，来靠着顺服圣灵的生活，神一定会赐下恩典，让你稳稳的到达天堂。阿们。神是看着你的，但如果你要选择邪僻的事情，耳朵发痒，非要体贴肉体，非要说那我就要这样，我就要享受，那神就不要你了，你最后的结局就是顺从肉体死。所以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所以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，摩西也讲过，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，你们自己来选择，是选择生的还是选择死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。阿们。天堂地狱今天神也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自己选择。可惜很多的信徒选择错了，所以圣经不断的在讲选择，我告诉你们怎样怎样。一般你看都是这样，给你两条路自己选，给你两条路自己选，永远都是这样，两条路自己选，神不会替你选，自己选。下面就总结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言外之意，凡不被神的灵引导的就不是神的儿子。阿们。凡被神的灵引导，就是顺服圣灵引导的，接受圣灵管制的，都是神的儿女，神就认他。
阿们。
耶稣不认这些人，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神说你们是作恶的人，因为他们不顺服圣灵，神就称他们为作恶的人。 凡顺服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神就认他们是儿子，神不会让他的儿子下地狱的。阿们。神不会让他的儿子下地狱的。这些信徒传道人耶稣就不认他们了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还是耶稣的儿子吗？还是神的儿子吗？
不是，
不是了。所以他们就下地狱了。怎么让神认你呢？凡被圣灵引导，凡接受圣灵管制，就是神的儿子。阿们。你悖逆父母，比如说这个孩子天天父母咋说他就悖逆悖逆悖逆，鸡犬不宁，让家里后来这个父母就不要这个孩子，那么这个孩子就不算是这个父母的，他就不负责这个孩子。但是这个孩子顺服，顺服这样的父母，他是承认这个孩子，他不会不管这个孩子。所以曾经你可以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在约翰一书讲的更严重，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。约翰一书讲的更严重，约翰一书讲到那些吃鸡不悔改的基督徒，神就约翰一书有一句话讲到非常严重的。约翰一书，当然这不是我讲的重点，我只提醒让你知道，曾经是神的儿女，但后来仍然能够被神弃绝。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，翻到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，来一备齐。
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，犯罪的是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知道谁是神的儿子，谁是魔鬼的儿子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
好，到这里。所以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很严重，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诱惑，就是很多假传道人都出来了，给你传讲恩典福音，传讲这个那个，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去犯罪。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他没有时态。在英文这个经文应该正确的翻译是持续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来犯罪，因为他是用一般现在时。然后从第九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应该翻译成就不持续的犯罪，因为他没有时态。因为我们今天是从神生的，我们也会犯罪，会不会犯罪？会。那不能说我犯罪了我就是不是从神生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，就是说你可以犯罪，但是你犯了罪要悔改，而且你要持续的悔改，你不能总是这样。神给你活着的日子就让你悔改，胜过这个罪恶。阿们。
阿们。
我们软弱偶尔被过犯所胜是有的，我传道人也是如此，但我不是蓄意的去犯这个罪，但我因为软弱胜不过，我犯罪咋办？认罪悔改就好。阿们。下一次胜过，下次没胜过了，下一次再胜过。神给你活着的日子就是让你胜过罪恶。
阿们。
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第十节就说了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这句话最严重，就是神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分水岭出来了，标准出来了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谁是神的儿女。不是你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女。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，你叫爹都不行，主不认你。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阿们。你说啥都没用，从此就显出说你是持续犯罪的基督徒，还是持续悔改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持续犯罪的基督徒，那么对不起，第十节说的从此就显出你是魔鬼的儿女，标准已经有了，这个标准是耶稣定的，你就是魔鬼的儿女，你神儿女的名分被剥夺了，神看你就不算是神的儿女，神看你就是魔鬼的儿女， 魔鬼的儿女要跟魔鬼在一起，地狱是你的归宿，因为撒旦在那里，在地狱里面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就是那些虽然犯罪了，但是他持续的悔改，他胜过罪恶，他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就是神的儿女。阿们。所以神你看他说的很清楚标准都是有的，有的人就是不看标准，你以为你闭着眼睛就能进天国吗？哪那么容易？可不是你跟着大流就能进天国的，反而是你自己要走的。跟着大流的往往是下地狱的，因为地狱的门是大的，根本闭着眼睛就到了，闭着眼睛都不用走，人推人，人赶人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了。当你睁开眼一看，怎么是火湖？糊涂的信徒就下到地狱里，聪明的童女就不会下地狱，愚拙的童女就会下地狱。阿们。不要做糊涂的信徒。可悲的是，现在神家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糊涂的信徒，都是闭着眼睛走天路，还梦想着能上天堂，他自己走到哪里他都不知道，等他睁开眼清醒的时候已经在地狱里了。愿神可怜我们，不要做这瞎眼的信徒。阿们。更不要做瞎眼领路的人，那他受的刑罚是加倍的，但不行义的就不属神。你看这句又是在补充，你如果不行义就是你犯罪，你就不属神，神就说你是恶人，我不认识你。你这会儿说主啊主啊也没用，主不看你说啥没有用。所以我们可以是神的儿女，借着重生，借着因信称义，但是神可以剥夺你神儿女的名分，如果你持续的作恶。所以这些经文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我讲的主题，我只是穿插讲的，如果让我讲这个主题我也能讲很多，经文太多了，你自己读圣经神也会启示你，所以你就知道谁讲的是错的。好，让我们回到这点，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管制。阿们。
阿们。
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制。好，我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的真理，让我们认识到圣灵就是有位格的神，让我们认识到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，圣灵是保护师，是劝慰师，是我们在地上走天路最好的良伴，最知心的朋友。我们走天路要靠着圣灵，我们才能一路走好，最终进入神的国。主耶稣也赦免我们以前因着无知对圣灵的轻看，对圣灵的错看，以为圣灵就是一种能力，圣灵就是一团火，让我们赦免我们这样的错误的认识。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尊崇圣灵，我们愿意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，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，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就是神你的儿女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刻，主要我们愿意来邀请圣灵，来与圣灵来发展这样亲密的相交，让我们借着圣灵来与你发展美好的关系，来与神你发展美好的关系。主，愿你祝福我们以后的岁月，借着圣灵让我们走天路力上加力，借着圣灵使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被圣灵管制，使我们走天路不走歪路，不偏左不偏右，让我们持续的走正路，能够持续的力上加力，让我们持续的主啊能够靠着圣灵轻松得力的走这条天路，能够稳行在高处。主耶稣帮助我们来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赐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，让我们认出神你的真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